傅恒尽自烦躁，看了看门口等着的都是预先写信约过的，而且里头没有一个是自己门下的奴才或门生发布的脾气，所以强笑着说：“啊，叫诸位老兄久等了，原说今日放假给好生谈谈的，万岁爷召见议事，这早晚才得回来，今晚兄弟还有奉旨急办的事，不敢委屈老兄们久等，且请回部明儿晚再来，实在是得罪了。”又问：“用过晚饭了没有啊？”这些人哪敢说没吃啊，胡乱答应着都说：“啊，我们吃过了，请中堂自便。”
打签儿辞了出去，傅恒虚送两步便学回身来，一边向西花厅走，一边嘱咐老王头：“
叫你媳妇儿进去禀夫人，我回来了，今晚要在书房里熬夜，傅康安、傅灵安、傅龙安做完夜课，不必过来请安了。”
老王头跟在后头答应着：“
是老爷。”
又问：“
爷还没有吃饭呢吧？”“我在军机处大火堂吃了一点，随便预备点夜宵就成了。”“是，老奴才这就交代大厨房。”
傅恒在月洞门口站住了脚，回头笑着说：“
这不用你来办，这是小七儿的差事，我书房里的小厮来福他们也办得成，告诉家下人不必跟着我熬夜。”
老王头陪着笑说：“
哎呀，老爷这话奴才可要驳回的了，太老爷在世就是会客筵宴到四更，老爷在书房瞌睡的打盹的钓鱼，何尝敢先睡了呢？主子不歇下，家里奴才更没有个自己就挺尸的理儿啊。依着奴才见识，三爷、大爷、二爷念书到海正歇下，跟他们的丫头小子随着，其余外房奴才还是要随应侍候着呀。”
傅恒生怕他再唠叨，见是话缝，失笑说：“
啊，成，这是道理，就依着你。”
老王头才反身隆隆中中的去了。傅恒自进书房，一封接一封给各省督府、将军、提督写信。信是很容易写，只是复述乾隆的旨意，要求个人根据旨意和自己的差分向乾隆奏报历情军情，提出建议调陈。但十八行省督府就有20多人，外加外任带兵将军也有50-60封，来府在旁磨墨，磨了一页又一页，傅恒写了20多封，已听见远处隐隐约约传来鸡鸣声，他突然觉得手困头昏，停下了手中的笔，从碟子里捏了一块点心，机械地在口中嚼着。来福说：“
老爷，你实在是该歇歇了啊！三爷的字都是仿您的练出来的，也常带您善折子写信，请三爷来，您就坐着说，他写，岂不省点精神气力啊？”
傅恒站起身来：“
嗯，好吧，叫人把他喊来。”说吧，傅恒摇着发酸的右臂夺出了书房，站在滴水岩下深深地舒展了一下，吸一口微带寒意的空气，说声：“唉，好香。”顿时觉得心思爽明了许多，也不回屋里，就在书房前长满青苔的地下悠悠散步。
天气晴朗的一丝云也没有，暗的藏青色的天空显得格外寂寥空阔，疏密不等的星星那么遥远，在银河中和银河两岸拓展，绵延伸向无边的尽头， 不时神秘地闪烁着，清亮的水洗过一样的月牙儿，清晰的像剪纸，高高的悬在中天，周围还有一圈淡紫色的晕，若有若无地围拢着它。轻柔的月光朦朦胧胧洒落下来，所有的树木、女墙、女墙上爬满了的牵牛、何首乌藤，还有半隐在柳树中的亭角，檐下的铁马都模模糊糊涂上了一层淡青色的霜，一动不动地浸在妩媚的柔纱似的月色中，一切都在似幽似明中无声地沐浴着。浓烈的石榴花香和各色清寒的花香阵阵袭来，滴洗的傅恒一腔浊气全无。
身后传来了儿子福康安的生气：“老爷，您叫儿子。”傅恒嗯了一声，半晌才回转身来。月光太淡了，影影绰绰，只见他穿着浅色袍子，外套着巴图鲁背心，也看不清什么颜色。才十五六岁的年纪，个头比傅恒还要略高一点。起身玉立在月影里，既挺秀又毫不纤弱。这是傅恒的第三个儿子，他是正房太太唐儿的嫡子，极聪明，生得英气勃勃，令人一见忘俗。只是内里心性瞧着略嫌刚硬了些，待人接物却是循循儒雅。傅恒和唐儿都极爱他的，傅恒用柔和的目光凝视了他多时，已是端起了父亲的身份，问道：“你已经睡下了？”“
回老爷，儿子亥末就回房去了，不敢违父亲的命。”“
嗯，这早晚叫你不犯困吧？”“
不困，儿子的体气比哥哥弟弟们都结实。”
傅恒背着手回身走向书房，却不忙口授信件，从书架上信手抽出一本书，吩咐小厮：“
再长一只竹来。”
对跟进来的儿子说道：“
这是镇川先生集第十七卷。”
随手翻开了，指定一篇向己宣志，说道：“
大约1000字吧，背。”
福康安原听是叫自己来写信，没有想到父亲会先出这么个题目，答声是，双手接过书来，蹙眉凝主一时，把书双手奉还给傅恒。傅恒早就听说傅康安有过目不忘之才，没有料到竟敏捷如此。他轻咳一声，掩饰过自己的月色，把卷稳坐在安乐椅中，盯着福康安不言语。福康安在父亲的凝视下多少有点不安，抿了抿嘴唇，背诵道：“
向己轩，旧南阁子也，市井方丈，可容一人居，百年老屋，沉泥渗漏，雨则下注每一案，故事无可治者，又北向不能得日，日过午已昏，有杂枝兰桂竹木于庭，旧时兰笋易碎增盛，借书满架，艳仰笑歌，明然勿作，万籁有声，而庭阶寂寂，小鸟时来啄食，人至不去，三五夜明月半墙，桂影斑驳，风移影动，珊珊可爱。”
他几乎毫不见之，朗朗背诵，如珠走玉盘，俯仰之间神采照人。傅恒双手扶着椅背，兴奋的似乎要站起来，眼中放着欢喜的光，又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严父，又安是坚持地坐稳了，端茶啜饮着听。“
其后六年，乌妻死，事坏不休。其后二年，于久卧病无聊， 乃使人负气南格子，其志稍异于前，然自后于多在外不常居，庭有枇杷树，乌妻死之年所手植也，今已修修如盖矣。
傅恒脸上毫无表情。
背的倒也罢了，最后一句背错了，是亭亭如盖啊，什么修修啊，瞎杜撰。
傅康安陪笑说，
阿玛教训的是，不过我见父亲常用水亭居士的号，儿子不敢不避讳。
傅恒沉默了一会儿说道，
过目成诵算不得什么稀罕，听说你在谢家园子和几位阿哥世子爷会文，还做了榜首。我告诉你，炫才露质就已经失了君子本性。三国里的张松、王安石的儿子王瑜，千言万言过目不忘，还有雍正爷手里的刘墨林，不是年命不永，就是身离其祸，不该引以为戒的吗？
福康安眼皮动了动，想偷看父亲一眼，没敢。唐相李泌、明相张居正、本朝的高士奇、张廷玉，年轻时都是一目十行随口背诵，并没有什么奇货，特特的叫背，背出来却又训斥，他真难服气，心里反驳着父亲，口中却说，
阿玛金玉良言，儿子铭记在心了。你不要把阿玛想得那么刻薄，这篇文章不是归有光的上乘之作，里头有个教人随乐分道的意思，这就该教委一下，自己知道自己是陷阱之蛙，就少些张狂。去桌子边坐着，我说你写。
福康安忙一躬，稳稳重重坐了桌旁，远笔如墨，静听傅恒口授。
用端开写。傅恒又交代了一句，半躺在安乐椅上，用手抚着略微发烫的脑门，斟酌着说道，元长无凶，久为清雅，思念急切。
这是给尹继善的信，先转述了乾隆的话，要整治财政吏治，为纲纪敦教化，朝廷将有大举措。尹继善是抵住名臣，当率为百官之先，都恳恳切切说了，却迟疑着没有收煞。福康安只好悬腕执笔等着。傅恒又说，
令告兄，金川军事又复失利，皇上天威震怒，讷亲如不能自为取胜，恐有蹈庆父哲之忧。此事得上代金辉消息，不知金辉与江都金鸿有亲戚否？前数日面圣，皇上威禄欲调兄返江南之意，现军情有变，或连带人事有所更张，朝廷倚重处正多，即当料理现任事务，以免临时举措不及。
他顿了一顿，凝视着蜡烛悠悠跳动的光苗，沉滞的又补几句，
广里现有洋教堂三处，系特旨恩允来华贸易洋人礼拜之用，近闻颇有中国人为其煽惑入教者，即当查明置之于法，此事非细，当从防微杜渐处着心，切要皇上特留意邪教动势，一枝花孽寇亦有乘天变传意蠢动情势，原有南巡顺带处置之意，前言未能成行，金鸿于此不能切心十一半里，省心有所不满也。
说完见福康安也停住了笔，便要过信来，果见逼笑自己平日书法似乎更工整些， 遂满意的点点头，说道：“
还有一封信，是给你阿贵叔叔的信，前面意思一样，言语你自己变通。皇上日前有调他军机处当差的意思，又虑他资格浅，现在求才不居格，或有指望。还有云贵将军、甘肃巡抚、提督、福建水师提督，没有到的还有十几位，只转述圣意，温存问候就可。给金鸿的信和到总督的信另附我的话，运河新造桥梁都要高出水面两丈以上，拆旧换新也是一个章程，所有口气都要留有余地，明白吗？”“
明白。”
福康安忙应道：“
阿玛，桥为甚的要做那么高呢？费工费料，车马行人也不方便。”
傅恒站起身来，疲倦的眼神中带着一丝忧郁，说道：“
一家总是要难寻的，桥低了龙舟过不去，仍旧要拆的。你早已是侍卫了，慢慢的要学会虑事当差，一丁点儿的事虑不到，就要劳民伤财，上下不讨好。写吧，儿子，我累了，出去疏散疏散，回来还要一封一封的再都看过，再叫一船发下去。”
他平日对儿子们绝少加以辞色，从来都是一副冷面孔，动辄就是一顿呵斥，此刻累得装不出模样，温语絮絮，竟有点似唐二平日口气。福康安心里一阵发热，几乎眼泪就要出来，凝嘱着父亲，用略带哽咽的声气说道：“
俺们放心，您的叮嘱儿子记住了。今儿您歇息不成了，疏散疏散，又该上朝去了。儿子给您烧好参汤送去。”“
好，你好生做吧。”
傅恒没有留心儿子情感的微妙变化，甚至也没有留心自己的心绪，深深打了个哈欠，跨出书房。
几个长随一夜守候侍候，除了端茶送水，都目不交睫，兀坐在廊下春凳上，不敢打瞌睡，也不敢闲磕牙，只可一碗接一碗喝砚茶解困，吃尽了苦头。见傅恒出来，都是心头一松，忽地站起身，齐声说：“老爷早安。”随即打下签儿去。
傅恒看看天色，东方已经露出薄曦，满院竹树花木已渐渐显出苍翠本色，不禁失笑道：“
这正是我平日起身的时辰呢。你们守了一夜，也都发透了，告辞小妻子，放一天的假，个人赏二两银子。小妻子呢？怎么一夜都不见他来呀？”
一个长随过来禀道：“
老爷，我们王管家出了差错，他家老爷子昨晚叫他顶砖罚跪，这会子只怕还在东院大柳树底下跪着呢。”
傅恒听了一怔，还要问时，远远见几个丫头挑着小玻璃灯微移过来，便知是唐儿来了，遂迎了过去。几个丫头见他过来，忙都蹲身扶礼。傅恒笑着对唐儿说：“
起得忒早了，草上露水啊，把裤脚都打湿了。康儿偶尔熬夜，你就这么蛇蛇歇歇老婆子的架势，他结实着呢。”
唐儿看了看自己的裤脚，她是个十分讲究修饰的女人，上身穿着玉色大褂，玄色凝绸镶边，绣着金线梅花，蜜合色裤脚也是掐金挖云滚边，一双天足蹬着绣花冲泥鞋子。见丈夫打量自己，唐儿解了葱黄斗篷递给丫头，笑着说：“你不说我还没觉得呢，这还不怨你啊。西轩子外头甬道上 那么深的草，一根也不许铲。康儿，我晓得不爱的，你一天连午觉睡不到三个时辰，打这么个通宵，又立马要上朝，我倒有点放心不下。康儿呢？我进去瞧瞧。
他还在替我忙呢，你不要叫他。傅恒站在渐渐清亮的草地上，适宜地呼吸着清晨拂晓清冽的空气，显得格外的精神。他甩着双臂，吩咐家人说：“都散了吧，我和太太在园子里悠悠步。”说着，便向海子边徐步走去。唐儿毕竟还到窗前窥了儿子一眼，这才趟着露水到了丈夫的身边。